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后台认真说，我是永远在减肥的黄油梅。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 tempo 特别慢呢？唉，对。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内容居然没有前奏的音乐耶？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电脑挂掉了。他手修了，回忆秀不带走一片云彩。想当初，我跟这台电脑也交往了3年多，我当初花了将近5万块买它，哎，他就这样子毫无预警的跟我说他要休息一下。哎，你看，知道行情的人都知道，什么5万块？你不就是文书处理吗？你花了5万块，你有病吗你？买那么高级干嘛？你有拿来打电动吗？我说没有啊。他说：“那你到底把它拿来干嘛？”不知道啊。我真的对我的内心十分的阿展阿展阿展，好烦哦！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啊？哎，虽然说这台电脑里面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，所以我刚开始它坏了要送修了，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感觉。然后后来，突然想到，哎，不对啊！我要录 podcast，那我的编辑音，我的编辑音乐都在里面，我该怎么办？对啊，我犹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稍微犹豫了，哎，好吧，反正呢，之后正好我可以好好的重新学习一下编辑前奏的部分，只是我真的觉得这很难诶，我想要去看看我有没有备份，不过可能没有啊，哦哟，我真的是心碎了。好啦好啦，不管了啦，我们就来进行这一集的内容吧。带着我破碎的心，我们来进行。好，我在上一集当中好像有说过，被爱是幸福这一件事情。然后呢，我前2天去跟朋友聊天，又让我多增加了一些的想法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要说什么吧。诶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，我非常纳闷一件事情，真的，我非常的纳闷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我做这个节目，其实我的主要的就是 focus 的听众是给女性听众听的耶。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节目听众有80%是男生，那你们可以告诉我，听完我的节目对你们来讲，你们有什么启发吗？我只是想要把我的想法跟这些女生的朋友们，让他们听完之后能够多一点思考，然后看看我们是否能够一起进步啊，一起成长。可是偏偏我的听众们有80%是男生。我的天呐，八成，这个状况让我觉得应该是80%有鬼吧？难道我看这些数字是自我催眠，还是自我感觉良好？如果是真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可以麻烦你们这些男性的听众们，可以分享一下我的节目给你们的女性友人吗？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，你们听我说我的想法，我的经历。那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女性友人跟我一样，让我跟他们一起成长好吗？那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帮我分享一下吧，拜托拜托，我的听众怎么会80%是男生呢？我也想要多一点女生来听啊，到底是怎么了？到底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已经交代完毕了，我现在可以开始正式我们的主题了。那我先稍微的叙述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。女主角她是一位36岁、独立自主的新女性，家庭背景不错，人也长得漂亮，身材也挺好的，收入也 OK，吃喝用度大部分都是好的，就是有牌子的那一种。相信这样的女孩子一定有自己的想法。非常有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呢，她最近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，男朋友的经济能力不错，反正他们只要一起出门的话呢，几乎都是男朋友付钱的。 我想他们应该是以结婚为前提吧。对啊，因为他们已经有聊到，就是如果未来结婚的话，他们两个人就当双城夫妻。双城夫妻一直就是类似就是假日夫妻啊，就是一个可能在新竹工作，然后一个可能在台中工作，就是假日才会碰面。这个时候脑海中就出现了“被爱是幸福的”这个词了。那男朋友呢是非常宠爱这个女主角的啊。问题来了，这个女主角她有运动的习惯，但是男朋友没有。那他们在想法的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是有出入的，只是说目前男朋友可以为了迎合这个女朋友然后去改变，对，去配合她，去改变她。好，这个结束，我们叙述结束了这个故事，我们叙述结束，然后我再来说说我的看法好了。首先呢，我觉得这段感情不会长久。为什么我这么笃定它不会长久？因为感觉这段感情的输出是单向的。因为这个女孩子她已经很久没有交男朋友了，或许她只是正在享受那种被爱啊、被宠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正好她的年纪也差不多了，看看身边的男性友人们，可能比较之下觉得，似乎是目前这个男朋友的条件比较 OK， 然后又疼他又宠他，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相处状况下，我会觉得其实这个女孩子并没有这么爱这个男生呢，而且感觉这样子让我看到我以前的影子。为什么呢？以前的我感情路很不顺，非常的不顺，因为我都是选择那个爱人的角色，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享受的，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，虽然中间有很多吵架啊、不好的回忆啊，但我现在回想起来、回忆起来这些，都是好的，我就只保留好的。可能我的大脑啊，它的记忆体就是已经学会自动把不好的回忆全部都 delete 掉，全部都把它删掉。但是我的婚姻，我选择了被爱这个角色。婚前我就是享受着那种我就是女王啊，对，我就是女王那种待遇，所以呢婚后就是报应来了。因为我之前想，如果爱一个人这么痛苦的话，那真的不如选择被爱吧。只是后来发现这个部分必须要有一个但书，那个但书就是你们永远不会踏入婚姻这条路，一旦踏入了婚姻，立刻就是应验我上一集所说的婚前婚后不一样，后悔的真的只有自己而已。然后呢，确实婚姻不能够将就的，因为离婚需要更大更大更大的勇气。我在交友软体上面跟那些弟弟们聊天的时候啊，就会发现很多状况是因为父母他们在催婚，所以去相亲，感觉一切条件都 OK， 然后他们男女之间就这样结婚了。可能他们双方并没有深入的了解或是很深的感情作为基础，这其实非常危险耶，真的，不管是男不管是女，只要他爱玩的那个开关被启动了，被开启了，这个一切所有现状都会开始变质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会开始出现什么树洞啊、小三啊、精神上出轨啊、肉体上出轨啊之类的。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啊，我是结婚了之后才遇到了真爱，有病吗？结婚之后遇到了真爱啊，这该怎么做呢？那他们觉得结婚后才遇到真爱的时候，他们就想要鼓起勇气去决定我要离婚了。但是因为这样要离婚的真的就是做错事情了，做错决定。我必须说，你是一位成年人了，你必须要为你的所作所为负责任，千千万万不要一错再错。就是当夫妻之间出现了裂痕，你可以选择沟通，然后如果真的无法沟通的话，你去选择离婚，你千万不要把 摆着，就是让问题一直累积下去，然后就一直摆着。对，哎，这不好，因为你把问题一直摆在那边的话，然后你不去离婚，然后到最后你说你遇到了真爱，你才要去离婚，那就是一错再错啊。对啊，千万不要因为外遇而离婚，拜托，这个真的就是错错错。时时刻刻的去提醒自己，问你自己要的是什么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就想问问你们，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人凑合将就的结婚啊？我相信这个在你们心中已经有答案了。好啦，接下来说吧。婚姻之后当然就不能像谈恋爱那样的梦幻啊，很多事情会把我们拉回现实的层面。如果只是两人夫妻的话，还会有恋爱的感觉，你们可以可能刚结婚一两年内不用去考虑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情。欸，可是但是你如果40岁结婚的话，你应该马上就会有生小孩的压力了。好，接下来继续。我要说就是，如果你们真的已经有了孩子了，你们就必须为了去照顾这个孩子，两个人要去相互的协助搭配沟通，不能两个人都去冲事业啊。如果两个人都要去冲事业的话，你们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后盾，看是要婆家还是要娘家，让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照顾这个孙子。可是这又触及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自己能不能够接受隔代教养？那他们教养的方式是不是你们想要的？如果不是你们想要的，你们就有可能产生争执。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们这些夫妻们，就是一旦你们决定要把小孩交给长辈们去照顾的话，你们务必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样才能够相安无事的生活。最重要的是婚姻的部分，面对的是很现实的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对，还有呢，还有工作上的压力，生小孩的压力，生完小孩之后的压力，教育小孩的压力，然后原生家庭的压力，或是婆媳之间相处的压力等等之类的。欸，看看我举例的这些已经够多压力了吧，或许还有很多压力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把它说出来，但是你们内心正在承受着这些压力。我觉得如果一段关系，就是不管是感情啊还是婚姻，永远只有单方面在输出的话，只有一方在享受着被爱的感觉，享受那种被捧在手心上的感觉，这真的是很危险，非常危险，极度危险的事情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哪一天这个爱人的那一方他突然不爱你了，他觉得他突然累了，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的疼你爱你照顾你呵护你捧着你，你是不是就等于从天堂跌落了地狱？是不是就像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了，是不是就是我所说的婚前婚后不一样？我觉得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吧。那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部电影，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？对，就是柯震东那部电影，沈佳宜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一部关于错过的故事，里面有一句话啊，里面有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他们在放天灯许下心中就是许愿的那一段。那沈佳宜他是很明白柯景腾的心意，那他希望借由这个机会去回应他的感情，所以沈佳宜他在天灯上面写下他的答案，好，在一起，然后就告诉那个他站在他前面的柯景腾说，你想知道答案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可是呢，柯景腾他的答案却是，拜托不要现在告诉我，请让我继续喜欢你，就是这句话。哎，拜托不要现在告诉我，让我继续喜欢你。这是让人一个一就是 一句让人有点惋惜的一句话。对啊，其实真的就是我喜欢你，那是我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也就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我会愿意那种无条件的心甘情愿的去付出， 好啦，也许那是因为我的个性是我不想要错过，所以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哎呀，怎么这样子？那你看看，人生就这么短，我现在38岁了，说不定我在10年、20年、30年之后，我就去天堂了，也说不定更快，哪怕中间出了意外，我就这样去上了天堂。那我为什么不要去享受当下的快乐呢？你说出口了，而他回应你，那不就是美梦成真了吗？好，重点是我必须再一次的提醒你们，你们自己内心要的结果是什么？你们真的了解自己吗？真的必须要好好的想一下，你是喜欢这个人，还是你的内心是一个猎人？你享受那种狩猎的这种感觉，这种过程，然后其实你并没有喜欢它，你只是享受把猎物拿到手的这种快感。那或者是你就是很喜欢它，就是想要跟它有一个美好的结果。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如果是我的话啦，我是喜欢这个人，我不会去在乎跟他的结果是什么，我享受的是这个过程。那如果我运气好，我喜欢你，正好你也喜欢我，那我们在一起吧。我一直觉得老天爷会在适当的时候安排一个人在你们的身边，这个人不一定会陪你们非常久。一段关系的长久，必须是一来一往的，双向沟通的，一起进步的，是吧？我是这么认为的啦。那就算今天我表白被拒绝了，那至少我尝试过啊。对啊，我就联想到那个 MVP 情人里面说的，不要轻言放弃，否则对不起自己。我怎么可以对不起我自己呢？对啊，所以我一定要去尝试啊！我不会去因为他拒绝我，然后就不再喜欢他。当然要利用时间去淡化喜欢他这个感觉啊，毕竟他不喜欢我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要学习去放下。那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不喜欢我，那我就祝他幸福啊，因为我喜欢他嘛，我会希望他能够得到幸福，他能够开心，他能够快乐。这样我才会快乐啊，开心啊，替他感到开心嘛，是吧？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才是健康的、正向的，喜欢一个人，对，不要把自己变成恐怖情人，好吗？变成恐怖情人的话，这的确是挺恐怖的，挺让人害怕的，千千万万不要这么做。所以我不管，我觉得你不管是选择被爱还是去爱人，其实我觉得答案真的很简单。如果是我会告诉你，你去选择爱一个人吧。对啊，不要去计较你中间的付出，反正你累了，你就可以很洒脱的离开。我对这段感情我累了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人，中间我努力过。我试过，但是我累了，因为我一直付出，我一直在不断的付出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回应，我会累，我会疲惫。那你可以很洒脱的离开，因为对方他就是那样被动啊。那你今天就算你跟他提了，你累了，你想离开了，他也只能被动的接受，不是吗？对啊，但是如果你是被动的那一个人，当你已经习惯了被人家呵护，捧在手上，一瞬间，那一瞬间，他跟你讲说：“我不爱你了，我要走了。”你就立刻马上从天堂掉到地狱，这是真的，这真的是真的。所以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吧。被爱跟爱人，我鼓励你们去爱一个人，真的，我鼓励你去爱一个人。你去冲撞过后，你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不要做被动的那一个人，因为如果你是属于被动的那一方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离你而去。就这样啦，今天的节目到这边，唉，就是带着我破碎的心让它结束吧。对啊，虽然感觉有点空洞，你看就连声音都没有修饰，我就直接把它丢上去了。唉，就这样吧。拜拜，那记得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帮我点点关注喽。还有， 麻烦把我的节目介绍给女性的听众好吗？把我的节目介绍给你的女性的友人可以吗？就这样咯，拜拜。